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弗朗，我是阿红，
我是杰叔。
杰叔，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因为电动车搞到执行长下台的故事好了。
阿红，我发现我们好像最近常在讲电动车齁。
那没办法，潮水退了，我们再看大家谁裤子有穿谁裤子没穿嘛。
结果电动车裤子好像都没穿好，都掉了。
那个松紧带绑紧一点齁。好，我们今天讲一个美国的故事啦。大家对于一家租车公司叫赫兹应该都有印象吧。
哦，这非常大。
很大，全球连锁的租车公司啊。我们讲这个某执行长在偷袭。赫兹的执行长，美国那边的啊，前一阵子就被弄下台了嘛。弄下台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把公司搞到亏钱了。租车公司租到亏钱很奇怪嘛？
那不简单吧？
以前印象中租车公司不是拿车的时候就先签一张本票压在店里吗？啊，车子如果有掉漆的话，那个本票就叫你付钱吗？
那是台湾吧？美国没有啦。
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啦，刚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啦。但是你说租车租到赔钱实在很难哦。
应该是说经营。租车这个行业然后做到赔钱的我好像第一次听到。
对，不然那些公司怎么能长得这么大？本来是地方连锁变全国连锁，全国连锁变全球连锁，所以这生意一定是可以做的。这执行长下台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纯电梦哦。他说这我要把赫兹转换成纯电动的租赁公司哦，纯电生活听起来超美好的。结果呢，他就买了20000台特斯拉拿来租嘛。那当然对租车公司来讲，不可能一次把所有车全部换掉。
当然了，
慢慢换慢慢换，买了20000台又是说哦，车都要扩增到10万台特斯拉，
哇塞！
马斯克偷笑，一家公司跟我买10万台，
等着潘娜，等着潘娜，
潘娜来啊！可是呢，过一阵子以后就发现这不可行哦，因为实际上造成的问题是什么？电动车啊，平常开的费用不高嘛，但修起来要人命嘛，尤其是你稍有碰撞啊，尤其特斯拉的那个设计，叶子板不能单独换，整个车身一起换，大概是这种概念哦，所以维修上非常贵，
而且电池的损耗也是很恐怖的。
电池损耗，等一下再讲，搞不好这件事情电池损耗还上不了台。
哎呦，
你这个车坏掉不能租，对不对？修车很贵，租车的人常常撞嘛。
是，
那你一撞车子去修就修很久嘛，那你就不能上工了，不能上工之后拿本票跟客人要营损嘛。啊，可是这个赫兹不可能这样做，
那个都有保险的啦，
就是保险要赔，但你车队的这个驾动率就降低了。另外还有一点啊，觉得纯电生活美好的人并不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客人去租车不想租电动车，
因为不方便。
不方便，我讲一个案例给你听，听完你也不想，问题是你本来就不想啊。
是，
我还是讲给大家听了。你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不要讲说什么日本这种我们很熟的地方，不要讲什么美国我们很熟的地方。如果我们去一个什么瑞典、挪威啦，哎，要租车用10天啦，你会想租电动车吗？
当然不会啊，我干嘛要租电动车？
这不是坚叔的偏见，是大部分消费者的偏见啊。就是加油站就很难找，我还找充电站嘛。我如果要开10天的电动车，我不习惯电动车这个生态，我不习惯要充电这件事情。你说我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租车吗？
而且即使他跟你讲，哎，我有 app， 哪里有充电的地方？说真的，我们加油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嘛，那个动作上面你要充电，哎，那重来。而且对于没有经历过的，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就啊，什么拿卡逼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复杂嘛。啊，你在这个租车公司的柜台你就要先搞半个小时教会你怎么去充电嘛。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充电的时间不是像加油这么短啊。
那今天如果我们是去一个商务洽公的旅行好了，你会希望加油5分钟还是充电半小时在里面喝杯咖啡？当然是5分钟加完赶快走嘛，我赶行程嘛。
是啊，开玩笑，那个上千亿上百亿的东西在那边，对不对？为了你这杯咖啡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租赁的市场上面电动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哦。然后再加上刚才这个讲过的，这维修很贵啊。对，我就说这次连电池上场机会都没有，结果这两件事情就好啦，造成赫兹的亏损，而且大亏啊，我记得是亏了几亿美金啊，因为买那票车买很贵嘛，
所以用亿再算就对了。
对，结果这个执行长知道下台，因为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纯电梦，但是在财报上看起来真是一塌糊涂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他好像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特斯拉的那个车价一直降，
大家听到这一点就觉得车价一直降干他下来屁事。我们讲一个这个算钱的方面的东西好了，我们租赁公司去买一票车回来嘛，这些车就是资产咯。那当然啦，你汽车跟股票不一样，车不会涨价，车只会一直消耗嘛。但是呢，特斯拉它在美国调降，调的幅度很 很大吧，本来100万的车突然就变70万，我买了2万台，100万变70万乘以2万，这是算一下，这是
不要叫我算，老年人的那个头脑转不动，
光是马车这样一调价，你车队产值就掉一把，那怎么办？哎呦哇塞，我这车没开没租出去都在掉产值，这也是造成这个账面上面的亏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光是调价就害死他了。
刚刚提到那个光一个调降新车价格就害死他，二手车你怎么出手？他们有一些租车公司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年限嘛，3年5年他就要换掉，那这些车就留到二手车市场，价格已经很烂了。之前讲的因为新车调降那个整个资产已经缩水，二手车卖出去的价格更烂，不亏死你才怪。
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就知道已经大亏，就是卖的时候就实现了这更大的亏损，所以就搞一个洞越挖越大。那实际上呢，这样算一算你会觉得说买电动车来出租给人家根本就不是一笔生意啊。
我觉得买电动车出租给人家尝鲜的可以，但是它不是长久之计。
不是，这是对消费者来讲，租个车来尝鲜可以啊，开久我也不要嘛。那对公司来讲，做这短期生意我要亏大钱的神经病。如果我是租个公司的话，看了这个赫兹的案例，我可能说哎，谁在办公室里面跟我讲说买电动车来租，我就把他赶出去啊。
但是也不能怪这个执行长当初的决定，因为呢当初电动车正在热头上，所以他搭上这波热潮也没错啦。
电动车正在流行嘛，我买这电动车来租给消费者，大家想尝鲜一定会来租嘛。但没想到他就居然中了后面的陷阱哦，前面的美好都是假象啊。好啦，净零碳排真的啦，但是后续的这个生命周期后处理不算啦，算下去的话就不是净零碳排嘛。然后这个油钱很低，每公里的费用很低，这是真的嘛？对，但是万一坏掉的话不算嘛。
所以基本上也是够钱没够熬的，对啊，
不是够钱没够熬，这根本就是头壳破一空，好不好？
不过没关系啦，赫兹这个事情哦，我觉得也给其他的很多租车业者很大的警惕。至于消费者，你要去租什么样的车，电动车你去体验就好。但是你要做长途的，我觉得因为你不熟，还是不要好。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体验并不会太好。那另外补充一个，上次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的某租车公司执行长讲的话，就有人看了赫兹这个讯息，问他说：“哎呀，真的吗？电动车不能租吗？”他说：“哦，没有，B 公司完全不考虑电动车哦，这电动车目前我们做不了这生意。”讲得委婉，但我觉得他心里是想说还好林北没有被骗，
算他聪明。
好，那我们这一集有关这个赫兹执行长下台的故事呢，大概到这边先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